这个犹太人呢一定要唱几首诗篇，刚好是第五卷里面。从哪里唱起呢？从103开始，从113篇开始唱起，113篇啊，然后114篇、115篇、116篇、117篇，一直到118篇。那就是说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庆祝他们逾越节那天晚上是逾越节宴席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唱这首诗歌。那么一直唱到哪里呢？一直唱到118篇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主最后晚餐的时候，等到晚餐完了以后，门徒们唱着诗，他们就往橄榄上去了。那么他们唱什么诗呢？肯定的就是诗篇里这些诗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那一次到底我们的主唱什么诗，到底那个门徒，到底那个门徒们和他唱什么诗。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，那一个晚上，我们的主被卖那天晚上，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一同唱诗。他唱的最后的一首诗是诗篇118篇，他唱的最后一个句子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么稀奇的很，118篇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为着要救赎这些人，他就成就了一切。然后他说匠人，你记不记得118篇有一句话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神已经让他为头块的房角石。那么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。那是指的什么时候呢？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经过希伦期，当他们一同唱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唱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的主里面感触很深的，因为他现在他要钉十字架，他就是那个被弃的，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今天呢，我们有机会还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人一生最痛苦的一件事就人被人拒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知道吗，什么叫做被弃绝？被弃绝是十字架这个功课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功课。意思就是说，十字架如果我们说，就好像如果我们说这个 ingredients， 就是说如果有哪些要素的话，那么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？就是被弃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知道，他自己知道，现在他要到克西马尼园，他知道没有多久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我们宁可要凶徒，我们宁可要巴拉巴，但是呢我们不要主耶稣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，这个就是十字，这叫做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被人踩在脚底下，好像呢神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。然后呢，他让车辆从我们头上压过，这是我们最受不了的。我们能看车辆我不坐可以，但是主给别人坐我也罢了。但是神常常让这些车辆呢从我们头上压过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十字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次我们的主他走了和门徒们一同唱诗，不错，诗歌是一起唱了，但真正进到这个刚才从诗篇113一直到118能进到感觉里面，只有我们主自己。尤其唱到118篇，但是弟兄姊妹感谢的，我想在那个时候里面有个很大的安慰，他们说匠人所砌的石头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我们不要弃绝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，钉他十字架。但是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，那指着主从死里复活说的。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，那就是主日说的。所以礼拜天主日，主复活的日子，那就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的主一面唱，一面他知道他要完成他的工作，因为他是外邦的光，他也做世人的救主，他要把这许多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他们得救以后，神主也要把他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些人就是耶和华的属民，这些人应该能够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因为他从西亚走手中 这个救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从东从西从南从北，我们都被召集了，我们都蒙恩得救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件事所以成功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唱着诗到克西马尼，现在他要走孤单的道路。十字架第一是被弃绝，第二是孤单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越走越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本来希望三个门徒和他警醒，得不得，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，他就变成单独，因为十字架必须要他单独的在那里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等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那这句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，一个人孤单如果他觉得有天父的笑容，一个人孤单如果有从天上来的安慰，他能够忍受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的主最痛苦最痛苦的，他可以忍受门徒们离开他，他可以忍受别人骂他责备他定他十字架，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天父天上的父，因着他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现在弟兄姊妹他站在罪人的地位，我们的神一看见所有最黑最污秽的罪都压在主的身上，我们的父也免不开他。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所以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主所经过的，不光是被弃绝，不光被藐视，而且是一条孤单的道，没有人能离。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他能够当，所以弟兄你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的主在地上唱了最后的一首诗，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那应该就是诗篇十三一百十三一直到一百十八。但是感谢主，唱到一百十八的时候有最后一句，那句话是什么，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，但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就已经把这个最重要的点把我们点出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就是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在主的晚餐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就是赞美的诗歌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，如果我们有时间呢，这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现在这个波饼聚会都不大会祷告的，我们都不知道祷告是什么，都不知道赞美有什么。其实真正教导我们祷告波饼祷告最好的是诗篇113一直到118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话啊。所以我想，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最多是点到为止，因为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还是这个中览式的，还是蜻蜓点水式的啊，我们没有可能仔细去看。但弟兄姊妹你看，为什么你有一首诗歌可以唱呢，因为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你如果是被主救赎的，你就会说有这个诗歌，你如果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，你不可能不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就是整个诗篇这个第五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从第四节读下去，你就发现呢这个很有意思，他给我们四幅图画，这个四幅图画呢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怎么受压迫的，我们怎么被欺压，我们怎么在那里受苦，我们从什么光景里底下主把我们拯救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四个很清楚的图画，这个不只指到以色列的历史，这也讲到我们的故事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明白到底我们在主面前学了哪些功课，主到底救我们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下面四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我想我现在今天呢，我们是先把这个结构很快的弟兄姊妹提一下，然后呢我想我们下一次会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第四节，从第四节到第九节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结构很有意思，他们是谁呢，很清楚，他们就指着耶和华的属民，明白吗，从现在开始就讲他们的故事，讲他们的历史。那么圣灵呢就给有一个回忆录，就带我们回忆 回忆我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。那我们蒙恩得救不外乎就这四个图画告诉我们：第一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灰。那么他们是在漂流旷野里漂流的人，那么又饥又渴，心里发灰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一想，你就知道以色列当初怎么在旷野里。那不仅如此，你今天整个世界就是旷野。我们今天的情形呢，就是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。因为圣经可住的城邑就是新耶路撒冷，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里。我们在地上是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然后下面第六节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。但愿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第九节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的拯救了，你看见吗？但这里很有意思，他前面先讲他们的光景漂流，然后呢有一句话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然后再讲正面的。那么这是第一段讲的他们怎样的漂流。那这个漂流不光指的以色列漂流在旷野，也指的我们漂流在旷野。你记不记得我们迷失在我们自己的里面，我们应该两年就进了，从迦南应该就进了迦南，结果在旷野漂流了38年。所以这是第一幅的图画，不光是以色列的图画，也是我们的图画。那我们的主就是把他们赎出来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主只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赎出来，也是把他们从旷野的漂流里面把他们赎出来，把他们带到迦南地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得救，不光我们灵得救，我们的魂也要得救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二个幅图画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十节，你看啊，第四节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。那第十节呢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，被困苦和的妥链和铁链困锁。前面讲到漂流，现在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被捆绑，受捆绑，被捆锁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住。然后十三节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你看这句话又重复了一次，所以这里很清楚，这句话和第六节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这句话还要再出现，一共再出现两次，一共四次。因为每一幅图画里面圣灵都有那么一句话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拯救，这就是蒙拯救，这就是蒙救赎的意思。那我们每一次什么时候蒙救赎呢？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就从 他从他们祸患中搭救他们。这个搭救就是拯救，这个搭救就是救赎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有赞美可以赞美的，你看到吗？那这一幅图画跟前面不一样了，前面是一幅漂流的画，现在呢他们是受捆绑，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住。意思就是说他们劳苦再劳苦，结果扑倒没有人扶住。我刚从澳洲回来没有多久，他们告诉我们，到了澳洲的中国朋友们，那么因为到了澳洲，他们觉得好像到了人间天堂，他们在那努力啊，努力到一个地步，很多人得肝癌。因为你努力到一个地步，根本就是鞠躬尽瘁，到时候呢有了肝病，然后最后就是肝癌就去世，很多很多这样的悲剧发生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以为这是人间天堂了，那么结果你看是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住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的光景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那这个图画很明显是埃及的图画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有锁链，有困苦，还有劳苦，还有迫倒。所以呢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十四节，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锁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为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所以感谢主，他断开一切的锁链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一节圣经不光是用在他们身上，也用在我们身上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就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？所以我们的主到了加利利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就引这一段的圣经， 那我们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大光了。